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九编，建立品格的基本原理，第37章，习惯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深深地感到习惯在我们身上的力量，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我们感谢主，你是创造主，你也是救赎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改变我们，你重新塑造我们。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孩子们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带领他们，给他们一颗愿意被你带领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九编，建立品格的基本原理，第37章，习惯的力量。任何一个行动，不论或善或恶，都不能形成品格，可是放纵的思想和情感却会为类似的行为预备道路。怀圣牧在这里其实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的品格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养成的，所以单个的一个行动或善或恶呢，他肯定不会说他就是决定性的，很少有这样，但是积少成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他慢慢的，他这种行动方式，他成了习惯了。好，这样积少成多，到最后从质变从量变越来越多，最后产生质变也是可能的。而且习惯就是这样养成，品格就是这样养成的。啊，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要小看我们的每一次看似微小的行动。只有重复的行动才会形成习惯和品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神看我们，他是看我们的整个大趋势，整个习惯和品格。就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心中的力量刚强，都愿意顺从圣灵，但有的时候你像诗篇上也说，一人跌倒七次还要站立起来，那个跌倒了七次其实就可能就是一时疏忽，一时软弱的那种一次性的行动，但是他马上他的习惯又来了，就是悔改，这个是他的主流习惯，所以他跌倒七次他还能爬起来，爬起来悔改，这是他的习惯，但是他每次跌倒并不说那个跌倒就不重要，就可以忽略就不当回事，不是的，而是他跌倒之所以能够让他成为一个孤立的行动，是因为他后续他的这种向善的习惯，这种愿意顺从圣灵愿意悔改的习惯占了上风，所以上帝看我们的义人是看我们内心的趋势，我们整个人生的习惯，整个人生总体的品格，而不会由一件事，来定我们的善恶。好，这个是人可以大可放心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觉得上帝是警察，他会严厉监视我们，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就怕，谨小慎微的，怕让自己生活在这种好像被管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这就大可不必，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慈爱的，就是神对我们是慈爱的，他是给我们自由的，而且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神，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喜爱真理，让我们的整个趋势，人生的整个心理的趋向都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要太这种战战兢兢的，战战兢兢的，以至于过得提心吊胆的，这个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有的基督徒的人生了，那你就一点平安都没有了嘛！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早年形成的，那时所养成的习惯比任何天赋有更大的影响力，可使人在智力上成为巨人或侏儒，因为最有才干的人也会因错误的习惯而扭曲和衰弱。人越早染上有害的习惯，这些习惯也就越牢固地奴役他，并且越确实地降低他的属灵的标准。另一方面，人如果在年轻时养成正确善良的习惯，这些习惯通常就会伴随他终身。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发现，凡长大以后敬畏神、尊重正义的人，在世俗的罪恶形象尚未印在他们心中之前，就已学到了这个教训。成年人的心往往像坚硬的石头，难以接受新的印象，青年人却是易受感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的是认为我们教会的重点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小孩和青年身上。但是在中国很多教会，绝大多数的教会是在做老年关怀，是把注意力放在老年人身上。不是说你不要做老年关怀，但是你在自己分配教会的精力的时候，你的重点的时候，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牧师，你是你们教会最有恩赐的这样的人，那你每安息天你在儿童班花的时间多，还是应该在讲台上给那些成年老人家打瞌睡的老人家讲道的时间多？这个你就可以掂量。还有你有没有青年班，有没有去关顾过？很多牧师，中国基督福音研习会的很多牧师他整个安息天他连儿童班都不踏一步，青年班他也不踏一步，他一天到晚就在那一批垂垂老者打瞌睡的老者面前跟他们讲道。我不是说他们的性命不重要，而是我们自己同时却忽略了这些儿童和青少年，这就是罪，这就是罪，因为对于这些老人家，他们心思已经成熟了，他们能够离开世界到教会来，其实他们都已经成型了，但是有很多可塑性是在儿童和青年身上。在国外我们专门有儿童教师受过训练的，还有专门有青年牧师。我以前认得的一个韩国同学，他就是专门搞青年工作的。基本上好多教会他都有专门的青年牧师，有的大教会还不止一个。所以他的成年牧师他就照顾成年人的牧师，他就可以不到青年团队当中去，因为他有专门的牧师。而且我们在神学院专门有青年布道。然后他们毕业过后，他们出来就是青年牧师，就是管青年的牧师，我们叫做 youth ministry 这些人都是 youth pastor， 就是青年牧师，专门的 youth pastor。 但你中国你没有这个条件那你真的就需要好好来反思一下自己。我们经常是把可塑造的时候最重要的时期给耽误了，然后教会其实就成了一个打瞌睡的地方，养老送终的一个地方。但教会的职责远远超过这个职责这是我们的失职。孩童耳闻目睹的事，正在幼嫩的心智中画下深刻的线条，是后来的人生环境无法完全消除的。理智正在形成，情感也在接受方向，得到力量。某些行为经一再重复就成了习惯，以后经过严格的训练可能有所改善，但很少完全改变的确是这样，它成了形了而且最初的印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习惯一旦养成，对品格的影响就越来越厉害。有没有很好的利用各种机会和便利，决定了智力不断在接受的塑造。我们每天都在塑造品格，要么使学生成为训练有素的士兵，站在以马内利大军的旗帜之下，要么使他们成为叛逆者，站在黑暗之军的旗帜之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只要敢做一次，下次也就更容易再做。而且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是发觉本来一开始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做了一次再做几次，到后来你觉得做做有没关系的了你就自己就把这个事情从你的心里你就当作无所谓了，习惯成什么成自然。但是其实一开始当我们良心敏锐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这种事情做的不该做的但是你做多了，你自己就忘记了你当初的那种圣灵对你良心的责备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当你一开始感觉到心里不安，圣灵在责备你的时候，就应该停止，应该逃避不要去做，否则到最后你自己都把这罪恶不当回事了若不殷勤不懈的严于律己，人就无法养成冷静、自制、节俭、专一、谈吐合情合理、忍耐及真实的礼貌 等习惯啊。这里讲的真实的礼貌，不是那种假装的啊。我在我的教育当中，我跟他们接触，有的时候我就通过别人的礼貌、脸上的微笑来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我觉得我愿意教的一个人。我看到上一次有一个姊妹啊，我讲完道，她就跑来跟我聊，跟我说还很关心我，要给我这给我那，我都回绝了，不了解她啊。结果旁边另外有一个姊妹来跟我说话，这个姊妹本来是微笑对我的，她马上转向另外一个姊妹的时候，她那个一下子整个面孔的都变了。啊，给人感觉就好像就跟刚才换了一个人一样。我从此，当然这个也不好哈，但是我就管不了自己，我从此对这个姊妹没有好的印象，没好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人变脸也变得太快了嘛，啊，情绪调节换频道也换得太快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有真实的礼貌，真实的礼貌就是它是根据心来的，而不是根据外面啊。看到这个人我就赶紧笑啊，然后看到那个人马上笑容收了，你的心变得那么快嘛，我们如果内心有真正的礼貌，你对谁你都笑容可掬啊，你都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啊，不是说你要把那个笑拿去卖笑那种啊，装出来，没有真实的礼貌啊。因为有很多时候礼貌是装出来的啊。要成为败得颓废的恶人，比养成克服缺点、抑制自我、重视诚实的美德要容易得多。我们若要在基督化人生的美德上不断得以完全，就必须恒切努力啊！当然这个恒切努力它是配合着圣灵的工作的啊。这里怀圣母不是说让我们人自己努力，没有，我们人所需要的最大努力就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热爱真理，然后允许圣灵在我们身上进行改造啊！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至于你要改变自己，不行的。上帝说了，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豹不能改变自己的斑点啊，否则习惯行恶的人就可以行善了啊。我们就是习惯行恶的人，我们就是不能改变自己的。但是谁能改变？上帝能改变我们自己。怎么改变？借着我们内心愿意选择改变，愿意选择他来改变我们，我们就可以改变啊。敬畏神的父母应当思考和计划，培养儿女正确的习惯，他们要为儿女选择伴侣，不要让毫无经验的儿女自行选择啊。在这里我们注意哦，这句怀圣母他的这个教导不合乎我们现代了。怀圣母怀先知他也是生活在19世纪啊，18几几年的，他去世的时候1915年，那个时候的时代跟现在的时代完全两样。现在你还要去帮儿女选择伴侣，就多事了啊，就多事了。儿女我们现在讲究自由恋爱，在那个时候怀师母一谈到自由恋爱他皱眉头的，他认为自由恋爱是伤风败俗的。所以先知他也受自己时代的限制啊。所以你们不要看了怀师母说要为儿女选择伴侣，于是你就跑去奉先知的名，然后就去履行先知给你交付的责任。错啊，你要知道这个先知是什么时代的先知，他对谁说话。你现在你是你，如果你觉得你要执行先知的决定，那你就试试看，你看你行不行。这里头我们真的要注意，要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不是你跟你的女婿或者跟你的，跟你的那个儿媳妇生活一辈子，是你自己的儿子和你的女儿要跟他们自己生活，所以他们自己去选择，你别管，我是觉得顶多可能你觉得在品格上你老练一点的眼睛，你发现了什么，你可以给儿子女儿做个参考，但是决定权还是在他们。儿童在早年如果没有接受恒切耐心的训练，行走正路，就会养成错误的习惯，这些习惯会在日后的生活中发展起来，败坏别人。那些接受低级的思想，在不良家风和欺诈行为腐蚀之下的人，会终生带着错误的习惯，他们纵使自称信仰宗教，这些习惯也会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显示出来。以色列第一个国王的历史乃是一个悲惨的例证，说明幼年养成的恶习有何等大的力量。当然扫罗幼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从成年人的时候，他成年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那种不敬畏神，我们就知道他小的时候绝对也是差不多的所以怀师母在这里他是先知，上帝给他看到了一些我们所看不到的扫罗在幼年时期就不爱神，也不敬畏他， 而且他那急躁的性情既没有在早时受训成为顺服，就必随时反抗神的权威。那些在幼年尊重神的旨意并忠心尽责的人，就可以准备在成年时期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人若多年忘用神所赐的才能，而到了他们打算改变的时候，还希望很自然地把这些能力用在完全不同的事业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那么在这里你读到扫罗的时候，你就想，哎，幼年的时候就不爱上帝，不敬畏他，为什么上帝要选他做王呢？对吧？我这个在我的和神心意那个系列里头，我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其实一开始上帝要做王，要要求做王，就不是上帝的旨意，是以色列民的旨意，而且他们对于王的这种理想，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上帝知道他们，所以扫罗正好是民众所希望的，所以上帝一开始是给民众一个他们想要的王，然后让民众自食其果。然后最后上帝再来说，我要找一个合我心意的人，然后大卫才上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而且上帝也不是说就把扫罗弄来做试验品，没有，上帝尽了全力要装备扫罗，使他能够胜任，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王，给他充分的机会，给他很多圣灵，给他圣灵感动带领，赐给他一个信心，为他预备了可以做一个好王的基本的这些特质，都一时半会儿都感动他了啊，那个圣灵。但是最终我们发现扫罗还是没能够接受神的恩典进行改变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不需要说上帝拣选不对啊，其实很多时候上帝有他的意思，虽然对于拣选扫罗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想不通的。有很多地方想不通，但是我相信上帝绝不会整扫罗把他就当作一个试验品啊什么的，我相信他不会的啊。上帝也是希望扫罗能够回到他身边，能够为他所用啊，能够成为一个拥有永生的人，但是扫罗自己不愿意啊，上帝已经尽力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孩子可以接受健全的宗教教育，但如果父母教师或监护人容许一个错误的习惯去左右其品格，而这种习惯若不加以克服，就必占优势，导致孩子灭亡。每一个行动方针都具有两重性和重要性，依照促使行动的动机，它要么善良，要么邪恶，要么对，要么错。一个错误的行动经过多次重复，就在犯错的人和那些在属灵或属世的关系上与他有联系的人心中留下永久的印象。不注意错误的小举动的父母或教师，使青少年养成了那些坏习惯。父母们应当忠实对待那交托给他们的生灵，他们不应助长儿女的骄傲、奢华和爱出风头的心，不可教导他们或让他们学习一些小聪明，因为这些在小孩子身上所显出的小机灵，是他们年长之时需放弃和必须加以矫正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小小的恶作剧或过错似乎十分有趣，竟得到允许或鼓励，但孩子长大以后就变得令人反感和厌恶了。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学问永远消除不了他们在幼年时缺乏教养的恶果。一次疏忽常常重复终成习惯，一次错误的行动为另一次错误开了门路。坏习惯比好习惯更容易养成，但更难消除，习惯永远不可以消除。以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过的，我在大学里学神学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堂课讲健康，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坏习惯在我们的大脑皮层上都留了痕迹，都有个沟槽。那什么时候坏习惯可以暂时不冒出来，是因为我们养成了一个对应它的好习惯，这个好习惯的沟壑会在我们脑皮层上形成的更深，它就暂时盖过坏习惯。但是一旦你有机会，可能那个坏习惯，因为它还在你的大脑皮层上，它还在你的内心深处某个角落，当然从物质的角度来说它在大脑皮层上，所以它一旦有机会它会冒出来。就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你看着一个人好好的，他会突然之间一个不留神然后又跌倒了啊。所以我们就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要变化升天，那个变化就包括我们大脑皮层被重新塑造啊，全是好习惯，坏习惯就真的可以消除了。但是那个是上帝最终的，在他复临的时候啊，接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工作啊。孩子若听之认之，他们学习罪恶比学习良善就更加容易。坏习惯最迎合人的天性，人在婴幼儿时期的所见所闻会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啊。那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记不住啊，大脑的人的大脑记忆是在三四岁之前，很多人有的时候说是五岁之前，但是实际上人在婴儿时期，在胎里，在娘胎里，所以我们会有胎教呢，他其实就有印象，只不过他可能不能唤醒这些印象，但是这些印象在他的潜意识里头啊，会对他人格产生塑造能力的啊。所以我们在婴儿面前，我们也需要谨慎啊。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习惯要塑造我们的为人。人若养成正当的习惯，忠心执行每一本分，他们的生活就必发出光来，照亮别人的路。反之，人若放纵不忠心的恶习，让疏懒、怠惰和玩忽等恶习增强，那比午夜更黑的乌云就必笼罩在今生的前途上，必要永远拦阻该人进入来生。在青少年时期，人的品格是最容易受影响的，自制的能力必须在这个时候养成，日常起居中所发出的影响，其结果足以影响一生。在幼年所养成的习惯比任何天赋更能决定人生的成败啊，这个已经强调多次了哈。幼年年幼三岁以前最好啊，实在不行七岁以前，最晚了七岁以前。如果七岁之后，你很难再对这个孩子要做什么，除非他自己内心突然之间悔悟，幡然悔悟哈，否则你就很难，他基本上就定型了哈。愿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看顾好上帝交给我们的产业。如果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已经过了幼年时期啊，然后你看到他有很多习惯，你也不要着急啊，要交给上帝，因为你着急也没用啊，关键是对吧？所以就只能多多的为孩子祷告，然后交托给上帝，因为一旦我们焦虑了啊，对孩子就更加不好。孩子很敏感的，他都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焦虑，他都知道，这些都会影响他啊，焦虑。母亲的焦虑对孩子的影响会加深他的品格的那种负面趋向啊，所以我们也需要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来得及的时候将主的教导灌输在我们孩子心中，来不及了咱们就交给上帝，反正都来不及了，你着急也没用，对吧？愿神与我们同在，阿门。